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呢，来到了中华民国114年的8月5号周二的时间了。在最近呢，除了是炎炎的夏日之外，其实呢，雨还真的下了不少。虽然说我们北台湾好像相对来说还好，但是呢，这一次的雨啊，哇，都下在南部地区，尤其像是嘉义还有台南，真的是下得非常的大。想说诶，台风不是都已经经过了吗？但是呢，所带来的这一些其他的雨势还是真的影响了非常的多。像是我记得在上周五六日吧，还是有在南部的很多地区哦，其实都是陆陆续续停班停课的。这一次的雨呢，真的是下得非常的急又猛。像是呢，我家里面其实是高雄，但是靠台南的，所以其实雨还下得不小，但是因为我们高雄的家啦，其实地势是比较高的，刚好是在一个高地的地方，所以理论上是比较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我觉得哇，真的在南部这边呢，这两周以来的雨量呢，真的是下得非常非常的凶，对不对？而且呢，根据着南部的气象中心统计哦，在七月份原本呢是艳阳高照，常常呢非常炎热里头恰牙牙的南部，没想到呢在七月份的日照时数只有117.2小时，其实也是出下了少见的少的记录了。像是呢，在有一个脸书非常知名的叫做台南市，那这个台南市的脸书呢，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包含的像是台南的一些最新消息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活动等等，他都在上面分享。那在这个台南市的脸书说，其实呢，光是有在早期1930年，其实在台南这边的日照就有159个小时，但是呢在今年哦七月，因为不断的像是台风啊还有疯狂的下雨，对不对？所以呢在七月份南部地区的日照时数只有117和159，真的比起来是相差蛮多的啦。所以其实呢这一次哦台南这边呢雨势就是带来了还蛮多的冲击。如果大家呢老家也是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嘉义和台南的朋友，有没有受到了这一波的雨势影响呢？希望啊，不管是台风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西南气流、什么气流，不要再影响到了台湾了。哇，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台风的重创，光是要重建家园，或者是恢复了交通，其实就要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呢，其实夏天其实才八月份而已，刚刚到来哦。在台湾的不管是夏季或者是台风季，大概也会到了九月、十月、十一月左右。但是呢，其实有在夏季的炎热高温， 温，那大家呢还是有都习惯躲在冷气房里面，对不对？尤其是在北台湾这几天，其实呢天气也是非常的好哦，所以呢大家都很习惯待在了凉凉的一个冷气房当中。但是呢如果吹冷气吹太久了，也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空调病哦，就是我们不管是上班族啊，在办公室里面待太久一直吹冷气，又或者像是比较小朋友或者是长者的族群，还有女生慢性病的朋友们，如果长期待在冷气房当中，如果没有好好的注意保暖的话，也会有这种的冷气病空调病哦。那中医师呢李义中他就表示说，这种的空调病就是表示说是长期处在这种的空调环境当中，其实不管是温度湿度都是有点失衡，而且呢空气有不流通，或者是呢冷气设定的不当，而引的这种不是感冒也不是那种感染的那种比较不是太正式的一些医学的疾病呢。那长时间处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尤其是有一些的冷气哦，如果直接吹到头颈背部关节处的话，就会导致怎么末梢的血管收缩，就会让我不管是手脚冰冷或者是下肢乏力还有水肿等等的问题。那有一些人可能呢肌肉也会跟着紧绷，甚至是关节僵硬呢，所以就会有那种啊肩颈酸痛啊腰酸不适啊，甚至有一些是肠胃道也会减缓蠕动的可能。所以说咯，其实我们当然还是可以吹冷气，但是我们也不管是调的温度或者是吹的方式，甚至是吹的时间长度，其实都是要有所拿捏哦。但是呢像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当中，冷气就是最不可少的，尤其是如果有来过正声尤其是录音室的话，哇这个录音室其实冷气都开得非常的冷，而且这个冷气不是开给吹的，是开给机器吹的，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呢没有办法呢调整冷气的冷度，所以我们只能呢自己多多的保暖了。像是我们办公室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外套啊，甚至是那种披肩等等的，就会让自己呢比较在冷冷的环境当中也可以温暖许多。所以说了，其实这种的气病空调，尤其在炎炎的夏日，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可能会有着不管是手脚冰冷啊肩颈酸痛啊或者是关节疼痛等等的问题，所以呢其实要多多的留意。另外呢中医师也表示说，有的时候啊冷气在运转的时刻，其实我们的室内的湿度呢也会跟着下降，那下降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管是呼吸道或者是我们的眼睛鼻子等等的一个水分呢也会流失，让我们好像会变得非常的干燥，而且会有一种过敏的现象哦。所以呢如果长时间关在这种密闭开冷气的地方，其实也要注意啦，就是自己的呼吸道的一个问题，又或者呢我们在一个室内密闭的环境当中，如果有人生病了，这个病原菌也很容易聚集，或者是让我们的免疫力产生压力，会产生一些反复感冒啊呼吸道疾病或者是皮肤过敏的状况。所以如果是要去到有冷气房或者是长期待在冷气房的一个环境当中，不管是外套披肩又或者是帽子围巾，其实也是要准备好。另外呢也要尽量避免就是冷气直接吹到了头颈部或者是肩膀背部等等这些重要的部位，来预防这些寒邪之气的入侵，就可能可以减缓这种冷气病或者是那种酸痛啊身体不适造成这种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状况了。总之啦，在炎炎夏日吹冷气真的不可少，但是要如何吹，吹得巧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在节目当中呢特别的提醒我自己，还有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了。
你从来不问我有多陌生，你从来不是我愿意拥有一小片青葱的天空，你从来不知道有多么浓，你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不同，那不是我能够拒绝，是你能够忍受。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除了刚才讲到了吹冷气，其实在夏天当中要特别注意流星之外，其实呢，电风扇也是哦，在我们的居家或者是办公室的环境当中，电风扇也是我们可以降温的一个小救星。但是呢，有的时候啊，除了吹凉之外，也要吹得对，不然呢，也可能会吹出了一身的毛病呢。其实跟吹冷气是一样，到底有哪一些不好的吹电风扇的一个行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电风扇都是直接吹头部哦，这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颜面神经导致着某一些的失调的可能。像是我自己哦，就会非常的避免电风扇直接吹到人，我有的时候都会把它吹墙壁，然后这个风会再反射过来，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哦。因为呢，在中国就有一个男子，他呢开电风扇哦，开得很大，而且呢，整夜的风都是直接往他的脸上吹。没想到呢，一醒来哦，哎，就是脸部僵硬，表情都做不了了。那中医师呢，也表示说，真的有类似的经验哎，可能因为着不管是过劳啊，或者一些脸部吹风，甚至是一些的脑部的损伤，都可能会有这种的颜面神经的麻痹哦。那为了这些的风邪入侵，所以呢，中医师就建议大家，电风扇呢，不要直接吹头，然后吹整夜。那像是跟我一样吹墙壁，让风呢反射过来，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另外呢，不要吹头之外，也不要直接吹着脚底哦，可能跟我们的虚肾水肿啊，或者是关节酸痛，甚至是女生的妇科经痛问题，其实都是息息相关。因为呢，像是中医师有严世展，他就解释说，像是在脚底，我们都知道有个涌泉穴嘛，这个其实就是肾经的一个起点了。 那如果冷风一直直直吹，那当然就会伤害我们的肾气啦。那包含了像是膝盖或者是水肿，甚至是我们在妇女病当中的一个经痛等等，都是有相关。那像是呢，中医师说，诶，有一些呢治疗者肾虚的朋友们，真的就是改掉了睡觉吹电风扇直接吹澡这个习惯，马上就有感觉。所以除了吹头之外，也不要直接吹脚底板哦。除此之外呢，也要记得，虽然说在电风扇是我们夏天的好朋友，但是不要只吹电风扇，也要记得多多的补水分哦。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除了靠电风扇降温之外，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电风扇可能也会加速我们排汗，让我们的体液不断的流失，那也可能会增加了我们身体甚至是心血管相关的一些负担。所以除了吹电风扇之外，我们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又或者拿湿毛巾来擦拭一下全身会是比较好。那当然如果啦真的很热的话，真的温度很高，还要搭配着其他的降温方式会比较保险呢。那除此之外呢，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到了外头，很多人都会拿着这种小的电风扇，手持式的电风扇往脸上吹，对不对？那也现在呢有这种挂在脖子上面的吹风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医生也是要跟大家说，如果一直往我们脸上吹的话，吹了太久可能也会伤害我们的角膜，变成了干眼症哦。像是在日本的眼科的权威医师就说，其实我们的角膜本来就是有一层的油脂、泪水还有黏液所形成的这个泪膜，那可以防止我们的角膜或者是眼睛太干燥。但是如果我们的电风扇，尤其是那种手持的电风扇，它就会比较靠近脸，对不对？或者是有些挂在脖子上的，就会一直吹一直吹，当然这样子长期以来就会让我们的泪膜蒸发，或者是让我们的角膜外露，会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疲劳，甚至是干痒疼痛等等的。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总之啦，其实现在的炎炎夏日，不管是家里面在办公空间，其实呢这种的电风扇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现在有各种不同手持式的电风扇，挂脖子的电风扇真的是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出现。但是要如何用不会让自己呢，不管是伤害身体伤害了眼睛，总之啦，其实我们这一些的消暑产品的使用都要格外的小心留意了。也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咯，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 FM104.1 早安大家这样的节目当中咯。
数着片片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之无处不是风景。一起在空中探索世界，一起玩转地球村。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持续延续着话题，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是由蔚蓝文化所出版的16岁的准游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作者之一的贾思敏来到节目当中呢，持续跟大家分享。在昨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谈到了之前呢在墨西哥的华语教学的一个经验嘛。那像是贾思敏在结束了华语的教学还有墨西哥之旅之后，是不是也去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国家呢？
对，我其实在学校的教学路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要开始数位游牧，这就是我当初华语教学的目的嘛。
对，
我就决定我不会再继续待在一间固定的学校里面，所以我把我所有的事业都转到线上。那就非常非常幸运的又刚好遇上疫情，所以其实学生就马上就接满了，所以我去年就陆陆续续旅行了泰国，像是清迈、曼谷、帕岸岛、龟岛，然后又去了巴厘岛，还去了埃及、马来西亚等等国家。
对，
就
非常非常的丰富，我都有看在眼里，
一直 follow 你各处去跑。
不过其实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数位游牧，这个其实在台湾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行，或者是在外国的可能发展比较成熟的经验又是会怎么做呢？
对，其实数位游牧它在国外已经至少有5年了吧，这个风气。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工作有一些新的选择。
对，
你不一定要进办公室，你也可以很有效率的完成老板给你的交办事项。那所谓的数位游牧民族，我会说它是一群逐 WiFi 而居的旅人，
这倒是。
对，你可以选择在比你的国家物价更便宜的地方，或者是说你喜欢海边，你想要住在海边，那你就去住在这些海岛上面。只要你的工作是有 WiFi 的地方，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完成。那你就只要你去这些 WiFi 稳定的地方就可以生活。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形态并不是一直都在玩。我们比较像是找一个美丽的地方，你喜欢国家在那边生活，
好浪漫。
然后假日的时候我们才会上课去探索一些景点。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讲是在这几年疫情当中才发生的事情。那可能比较好理解，就是远端上班，远距不学，类似这样。
对对对，
其实就是找一个有网络的地方，可以用着电脑或者手机来做很多其他的一个事务独立。而且像贾思敏，你的工作就是华语老师为主嘛，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用着这样子远端或者是一个数位的方式来进行呢。
没错，其实远端工作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对，像我自己是华语老师，那我现在同时也成为华语老师的老师。对，就是我们蛮常会说这是教练。那不管你会什么样的技能，只要你可以把你的技能是透过远距的方式教给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成为教练。那这个整个远距工作的市场里面，我觉得最大宗的工作项目就是 IT。
对，这倒是，
就是工程师，电脑工程师，不管你是网站设计或者是软体设计，这还是最大宗的。那再来就是像我是语言老师，华语老师、英文老师、西班牙文老师都可以。那一些还有一种是客服，比如说我们在做 Airbnb、KKday、Klook这些旅游公司的网站，那我们在订房的时候也都常常会有一些问题要问他们。所以这些客服人员他们大部分也都是远距工作的人。那再来一种就是设计类的也很多。
也是，
对，设计类跟行销类也蛮多的。设计类可以分成是影音剪辑类，或者是平面设计类，还有动画设计、网站设计。对，然后最后一个 行销类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是你做一些专案的接行销，然后帮他们设想，假装你是一个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er 的经纪人，
嗯，
帮他去想怎么样去行销他的个人品牌，嗯，又或者是你是做所谓的 Digital Marketing，
嗯，
对，比如说你是为 Google 工作，
对，
那你要去跟一些 Google 底下的厂商跟他们谈说你怎么在我们这里下广告，
嗯，
那我们可以怎么帮你曝光你的产品，然后让你的产品达到最大的行销效益，这种就是电子行销，
嗯，
对，所以其实工作项目很多，哦，都是可以成为数位游牧民族的。
嗯，这也这样听起来好像呢，嗯，这个路线非常的广泛，说不定很多朋友们，嗯，现在或者是之前所经历的工作也可以把它转到数位上面来做进行，对不对？
对，都有这个机会。
对啊，哇，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方式很棒，而且就可以阅览了各个国家不同的一些风景和风光。像贾思明真的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哦，是不是刚从泰国回来呢？嗯，
对，我其实就是我今年年初待在台湾比较久，因为就是去年整年都在国外嘛，然后我就看着我侄子侄女，他们大概才2岁啊4岁啊，就觉得好可爱，好想回来陪他们玩，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再待在台湾一天，
嗯，
然后真的是待满100天后就觉得，嗯，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我出国，
嗯，
对，所以我又很快的飞到泰国，嗯，这次只有待短短3个礼拜，
嗯，
对，因为又回来打书，
嗯，
对，
非常忙碌的一个行程，但是其实就可以在每个不同地方，嗯，其实我觉得很不错，是可以接触当地的人之外，也有很多是跟你一样，哎，嗯，可能是不管是也是做数位游牧，或者是在当地 long stay 的，就是外国人也是都有的，
嗯，对，没错，真的要特别说，就是我这次出国待的最后一个城市是清迈，
嗯，
那清迈其实是一个数位民族的大基地，
真的，
因为它物价非常低，非常的便宜，嗯，然后很多外国人他们就决定，哎，那我就是继续住在清迈，而且泰国他们推出了各种签证的方案，嗯，让你可以留在泰国，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最大的阻碍也是挑战，欸，
没错，
啊，
基本上其实就是是你有钱就可以待在泰国，
真好，
你只要愿意付钱给泰国的政府，他们都是张开双手欢迎你的，
嗯，
所以我这次三访清迈，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感触就是，天哪，我一回去又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嗯，
然后他们那些朋友都我在第一次就是旅居清迈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就会感觉到你真的是回到家的感觉，嗯，就是有一群人张开双臂说，嗯，哦 Jasmine 你回来了，
你又来啦，
对，你又来了，你这次要待多久，
哦，
对对，我们喝个咖啡什么的，然后那边就是餐厅啊住宿啊真的都比台湾还要便宜，
嗯，
所以你的生活品质可以非常的好，
嗯，
然后你又这样子这么容易的就认识到一群跟你的形态生活模式很接近的朋友，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会感觉到，哇，我2年前刚开始数位游牧，然后认识了这群人，然后再到2年后、
嗯，
我的自媒体的事业又有不一样的进展，然后我觉得在数位游牧的人都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很激励人心的感觉是， 大部分的朋友他们对于自己人生都会很直接的知道说我想要什么，
对，
然后我要去试试看，
嗯，
但是当我们还在当上班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比较到的是我这个工作的接下来的5年或10年的发展，可是我们好像比较少去顾虑到我自己内心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嗯，
又或者是说我们比较能够做只是我们在下班之余，嗯，要凭着耐力跟毅力去做那个我们有兴趣的嗜好兴趣是，是把它变成斜杠，
嗯，
对，但是在数位游牧的人可能因为在旅行，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人生有比较多的可能性，
嗯，
甚至有一些人你可能会觉得他就只是在写小说，
哦，
他未来有可能变成小说家吗，或者说你会觉得，哦，诶，他现在好像 没什么在赚钱，
哦，
可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大家会讨论的是他真的很喜欢，他觉得他自己很有才能，那就算是他没有赚到钱，
嗯，
可是他这一年他就是认真的写，
嗯，
他就觉得他至少可以为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件艺术，
嗯，然后也是很浪漫，
对，然后如果他真的发现这条路不成，他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活所需，他再去找其他的工作赚钱，嗯，也可以
也可以，
对，我觉得 就是那个想法会比较开阔。
嗯，
对，我觉得这是我认识的游牧中的朋友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真的，路线就是比自己原本想象的五年、十年的一个计划的格局还要来的广泛了。尤其是在跟其他人不同的一个经历交流之后，我觉得都是新的一个 idea 的一个发想，对不对？
对。
那像是在贾斯密的这大概两年多的一个数位游牧的过程，应该也遇到蛮多的，比如说是比较年长的一个大哥大姐嘛，他们其实也是很勇于挑战自己耶。
对对，没有错。像我有遇过一对美国的夫妻，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努力打拼工作嘛，然后也买了房子，但是他们发现说自己还是很想要完成一个环球世界的旅行梦的时候，他们就跟小朋友，就是他们的小孩讨论好他们要把房子卖掉。
嗯，
那因为小孩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都有工作能力，也不需要靠爸妈了，那他们把这个房子卖掉的钱就买了一个算是厢型车，或是你说面包车，
面包车，
对，他们把它改装成有点像是简单型的露营车。对，然后他们就从美国北美一路开车开到中南美。
天哪，好嗨哦，这个真是长征呢。
真的很好玩。然后他们连那个车上他们都有印他们的那个 IG 的那个账号啊。
哦、好可爱。
对对对，他们就有开设一些这些账号。然后我那时候是跟他们在瓜地马拉的时候遇到。对，后来我就有持续踪他们，他们跑到非洲去。
哇，天哪。
然后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去非洲当志工。当什么的志工呢？他们当那种保育动物类的志工。
哇，
所以他们的工作是拍狮子、拍老虎。
天哪，
记录这个狮子在这个小时里面出现了几次。
哇
然后你可以想象，你如果就是你可以这么的接近大自然，然后这么接近这些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动物，然后他们又可以这些单位又可以提供你住宿，你又可以省下钱。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超棒超棒的体验。
这真的是没有想过可以有的一个路程耶。
对，
对，
对。那也有遇过的是像是在厄瓜多，或者是我记得在印度也有，他们都有一些城镇或是城市，有点像是一群差不多快要退休的人，那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压力，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其实对物质条件不需要到很高。
对，
那他们在那个村落里面呢，他们是用一种算是能量交换嘛，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以物易物的方式在生活。比如说他退休以后他喜欢瑜伽，那他就学习怎么当瑜伽老师。那有一些人退休以后喜欢种花，喜欢园艺，去种菜。那就是我教你一个小时的瑜伽，那你的南瓜跟草莓可不可以给我？
很棒耶。
对，就是用这样子交换的方式，而不是用金钱交换的方式。所以就是不只是退休人士，包括也有一些数位游牧民族，他们可能也会在这些城市里面居住。对，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大家都是好邻居的感觉。对对对对，大家我们彼此的这个交换不一定都是用钱来衡量。
对，
对， 对，也可以用技艺啊、才能啊，或者是你家里有的水果啊，还是母鸡的蛋啊。
哇，这个货币的概念就真的是用着各种方式来进行的。
对对，
这倒是真的蛮酷的。就是遇到了很多，比如说已经比如说退休了，然后也比较有子女要照顾的压力，其实也很多的老夫老妻们也会一起出来玩呢。
对，没有错。像我在墨西哥参加一个 local tour 的时候，然后就有认识一对退休的夫妻，然后他们就有跟我讲到，就是聊天的说，哦，很羡慕你啊，年轻女生啊，这样子去各地玩。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以前其实也住过亚洲，在日本教英文，然后也是教了好几年的时间，他们也会说日文，甚至也会说一点点中文。那后来因为小孩子出生之后，他们就决定回到阿拉斯加，然后这对夫妻他们就创业。那他们是做这种运动衣服的运动类型的像是那个叫 legging 这种
legging,、
对，这种瑜伽裤啊这些。然后他们到中国去的工厂去制作他们的产品，然后再卖到美国来，可能透过 Amazon 去销售。所以到现在他们终于就是已经到退休年龄了，然后公司也都很成熟，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在上面。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比较短旅行，可能一个月啊，或者是三个月、半年。那对于他们来说，阿拉斯加的消费非常贵，所以他们就先从一些像是墨西哥的这些国家来旅行。他们就会觉得，哇，我今天只花1000块台币，或者是说2000块台币，就可以住到一个 villa
哦，
对，
好开心、哦，
就觉得非常非常开心。那甚至因为你 退休了，所以你旅行的季节并不是旺季，
哦、
是淡季，
是，
然后你就觉得哦。无人谈，
对啊，没有观光客一起挤，
对，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反而就是时间或者是这个空间的规划可以更广阔，对不对？比如像我们上班族一定要在比如说什么要卡一个连假，这样子请的假会比较少，
对，
或者学生一定要卡寒暑假，其实就没有这样子一个顾虑。
没错，然后我那时候跟他们聊，那个感觉有点像是他们夫妻就是经历了从小孩出生然后很忙很辛苦，再到小孩青春期很火爆，然后再到现在，其实他们是等于开始是空巢期，就是小孩不在，可是他们又在有点像练习回到两个人的世界，
哦，好棒哦，对，
然后再重新开始两个人一起旅行，找回当初那个谈恋爱情侣的感觉。
哇，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当中很特别的一段，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可能老夫老妻六七十岁了，还有这样子那么亲密的时刻吧。
对，我觉得那时候看他们这样，我真的非常非常羡慕，就很希望我也可以找到像是这样子的伴侣。
希望你可以，
谢谢。
对啊，那像是哇这。整趟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终点嘛，还会持续的下去，那未来的规划呢？
我觉得就是故事还在持续的进行中，然后我也是一边写一边看着自己的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对，那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欧洲，所以我今年一定会踏上欧洲大陆。
太棒了，就是看你的所有记录了。如果想要追踪你的一个动态的话，要怎么样来 follow 到你呢？
欢迎你可以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是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都有。还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搜寻贾思敏，甲乙丙丁戊的贾，思考的思，然后敏捷的敏。对，基本上应该搜寻贾思敏都可以找到我了。
对，可以看着他呢一路玩玩吃吃，然后很多的不同的心情分享，真的是看着你一路的过来，真的是不容易。对，因为我们其实私底下都会讨论说，哇，这个如果是我的话不到。但是就是敢出去这点真是很重要，所以要完全要跟你学习，我努力
带着你一起出去。
真的，我要跟你在那个第三个国家见面。
耶、yeah ，
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蔚蓝文化所出版的《16岁的壮游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作者之一，我的大学同学贾思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贾思敏，谢谢你，
谢谢子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即将迎来全新部，
没错，温动有报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西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 04.1 正声台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带着大家呢一起关心到了大家的三餐健康。大家假爸不诶，其实是我们常互相问候的一句话，但是呢我们如何吃的营养健康，又来在生活当中呢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一些好的风味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再度邀请到了油品的专家来要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再度邀请到了博凯大家分享。博凯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哇，其实在橄榄油这几年来其实也是蔚为风潮了，大家都听过橄榄油很健康，所以呢大家其实家里面除了我们一般会用的阿拉油啊其他的油品之外，都会备橄榄油在家庭当中。但是要如何做一个选择，其实就会让大家眼花缭乱，到底要如何选择。因为我们都听说嘛，橄榄油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蛮多的好处，但是好处在哪里，要如何挑选呢？博凯，
其实哦，很多人在问我的时候啊，都会问我说，不凯，我吃这个油这样可以吗？我吃这个油这样可以吗？那我总归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呢，油其实也是身体的重要的营养之一，
没错。
只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挑适合自己的，到底缺了什么油。
嗯，
那我简单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人的三大营养素，必须要的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淀粉，淀粉其实也很重要，只是现代人吃太多了。你去夜市就知道，那全整条路都是淀粉哈。
真的。
好，然后再就是油脂。
嗯。
那油脂又分为三种。
嗯。
Omega 3，像哪些油有 Omega 3？鱼油。
鱼油。
哦，嗯，那当然不能吃荤的，要吃素的就可以吃硬加果油，或者是吃紫苏油。其实这都是属于 Omega 3含量最高的油。
对。
那 Omega 3这些油占身体的几%？15%。
嗯。
那再来我们就要看了 Omega 6 Omega 6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就是葵花油啊、大豆沙拉油啊，这也是占身体的 15%。 那大家想想我们平常吃了多少，
嗯，
Omega
6
太多了，
没错。
那大家知道 Omega 6吃太多会发生什么事吗？
嗯，
身体就很容易发炎。
哇，
一直触发炎。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消化道的问题，肝胆的问题，然后身体的问题，然后很容易累，很肩颈酸痛什么，全部都是吃太多的六造成的。
嗯，
因为让身体一直在发炎嘛。
也是，也是。
那再来就是 Omega 9。
嗯。
Omega 9哪些有 Omega 9？ 就是橄榄油。
橄榄油。
橄榄油能选择就橄榄油。那橄榄油 Omega 9就占身体油脂的营养比例就占了 45%。
哇。
那剩下来的%数就是饱和脂肪酸，就是像猪油这些，其实也是很重要。大家想一下哦，如果选对了 Omega 9的油，你吃对了，其实解决将近快一半的问题了。
嗯，没错。
所以选了一瓶好油是很重要的。
嗯，
三餐都会用到油，
没错。
我们外食不能控制，家里自己就要控制好。
没错，对，没错。尤其是 Omega 9好像呢其他的一些食物食材当中也是比较
少，
但是橄榄油可以帮助我们留好好的一个补充，对不对？
是，这时候就要讲，外面市售这么多的橄榄油，
对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挑哦？其实橄榄油外面很多啦，但是大家也要看哦，它有的含量可能橄榄油，因为有的橄榄油还会加其他的植物油，
哦，是哦，
它有的不是百分之百橄榄油的，
哦，不是百分之百，
里面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调和油进去，然后调和油当然就不要选择了哈，
嗯，
调和油很多很多的调和油，那你要选好一点的橄榄油。当然你要看它 Omega 9的含量可以到多少，好一点的橄榄油会厌啦，
嗯，
哦，有到 60% 已经算是很顶级的，就是你喝了油有 60% 都是喝到橄榄油，那就很高了。嗯，那当然有的不是，
哦，
因为有的是用添加的。那我们要怎么挑，那当然就是第二天选国家 第二个要看瓶子，第三个如果你要好一点油，就是要看它的新鲜度到哪里。
对，
所以就会差非常的多。
嗯，尤其是我们到了比如说大卖场，像是很多的那种外国的超市也是，哇，整柜然后一堆不同的一个名字，然后又有不同的产地，然后上面一堆的英文标示，或者是有些认证的标章，其实一般大众看了真的是眼花缭乱。
大家都想说反正卖场都可以进来，应该都安全的吧、
哦、都是政府有把关过
了，对，反正通路那个把关过就好、嗯、其实有把关是对的，但我们把关、
嗯、没错、
哦、那挑什么也很重要。如果大家真的要选挑一瓶真的对自己很有用的油，
嗯，
我给大家三个方向啦。第一个就是我一定要先选国家嘛，国家一定要选西班牙的，
嗯，
好、哦、那第二名是意大利，第三是希腊、突尼西亚、美国，这几个国家油品其实都算好，但是它能够把好的出来才是重点。
对呀、啊，
好、哦、那像意大利为什么会排第二名，
嗯，
大家常常看到意大利的，因为意大利其实他们自己国家的油其实不太够用。
哦，是哦，
还会跟西班牙进口。那意大利的黑手党很多，
哦，
他们都控制好油在卖假油。
天哪，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卖假油的利润比骨科检还高。
好可怕、哦、
很恐怖啊。所以大家思考，那好，那剩下，所以大家去百货公司就会知道、嗯，两瓶就有一瓶就是西班牙好一点的啦，
嗯，
哦，那价格两三百的，其实我讲真的，这个那个一定不是第一道人要出战，
嗯，
你要真的好的油，你先直接从一瓶1000块起跳去看，
哇，
你再往回看，
嗯，
你就知道哦，原来差异在哪里。有的甚至不会让你试喝啦，
对
对，因为
都不
单价都很
贵，太贵
了，对，没错。那所以就是大家在超市两三百、四五百、五六百一瓶的，还有1000块，那我们要怎么挑？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怎么挑。
嗯，
对，
没错，尤其是在这个上面真的是很多的这些细节，包含像是其实每一次就有听众朋友们来问说啊，这个瓶子，他们现在也都知道，哇，这个瓶子也不能随便乱倒、欸、
是
对对，
没错，因为像好像简单来说，像我们买菜也会去买比较新鲜的菜嘛，那 越新鲜这样越健康越好，对吧？东西放太久也是不健康嘛，
嗯，
其实油也是一样，所以它的保存方式就很重要。如果说这瓶油是很新鲜很好的油，如果放在透明塑胶的罐子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很容易氧化。
嗯，
哦，阳光照到会出一些问题。
对
对，那如果说今天好的油一定要放在哪里？暗色的玻璃瓶里面。
嗯，
才会多一层保鲜，而且它存放会更安全。
嗯，
对，
哇，这连瓶子的颜色还有这个包装都帮大家斤斤计较，对不对？
是是，没错。
嗯，但是呢，我们一般大众，如果买回家的话，我们要如何存放，或者是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要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其实如果买到比较好的油，嗯、它存放方式基本上就是不要在热源的旁边就好了，
哦、
常温放都 OK， 因为它瓶子已经很好了。
嗯，
其实还好。那如果料理的方式，其实就是用同样料理的方式换个油，就这样。
哦，
因为好的油它是可以高温的，
嗯、
好的橄榄油它是可以高耐高温的。因为我们在料理最高温也不会超过180啦、
嗯。
那好的油超过200度的橄榄油很多、
嗯，
就好一点的其实很多。那
对对，
那如果像如果说像我推荐的，一定都是超过215度以上的，
嗯、
那个更稳定更好。
太好了，
对，
没错。尤其是我们吃东西就要吃健康和营养嘛。
是，
但是如果我们连添加这个油都不能大家来带出这个食物的鲜味啊，或者是这样子一个营养价值，其实就稍微可惜了一点点啦。
是，其实好的油哈、哦，你拿来料理超好吃的啦，
嗯、
超级好吃。你炒那个青菜，我给我妈试啊。
嗯，
他就炒花椰菜，就拿高的橄榄油给他炒，然后我说你用你之前的油炒，
嗯、
他还真的故意炒两盘、嗯、放桌上，你知道吗？嗯、用橄榄油炒，那被夹光了，
哇，
被吃光，因为他说好好吃，因为你吃那个菜，你会想一直吃，因为你没有吃到那种调味料那种腻味，
对、
嗯，而且放冷了还是好吃的哦，
嗯，
因为很多不对的油你放冷了会有
油
耗
味，真的，
大家去自助餐刚炒出来都很好吃。但是你夹在便当放都吃不下了，
嗯，
因为还有过度调味的关系，
对，
它为的是盖掉它的油耗味，
哦，
这个都没有办法怪自助餐，那没办法，那是成本问题。所以像我们自己在外食，真的没有办法，我就会就是便当淋一点橄榄油在上面，可以至少可以吃一点好油，
对，
因为好油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对，
嗯，哇，这个就随身携带，对不对？
对，也可以，也可以，对，像有时有的人会自己分装，自己带在身上，可以。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吃外食的时候就可以淋一下这样。
嗯，
对，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吃进去肚子里面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开始斤斤计较，因为就跟营养啊还有健康是息息相关。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是比较年长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发现他们年纪渐渐增长，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敢吃。像是我必须又把我阿嬷再度拿出来说，阿嬷已经快90岁了，然后其实她从就是退休之后就开始越来越不吃东西，因为她觉得说啊，这个医生说不能吃，那个朋友说不能吃啊，那个又怕什么太油太怎样的，所以她其实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非常的消瘦，然后就是我们在基因力上面也都不足，因为她都吃水煮的，
对，
没有油脂，其实对于肠胃道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事，而且有很多的这一些食物的一些营养其实都要用油来带出这些的一个好处。
其实好的油哈，大家一定有吃过，对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品，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维生素 A。
嗯，
其实好油里面有维生素 A、D、E、K 都有。
哇，
那维生素 A 其实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没错。
你吃好的油，其实就可以补充这种维生素 A， 就可以保护你的灵魂之窗。
嗯，
差很多。那当然，维生素 A 对于消化道也很有帮助。
对啊。
好，那我们的哑巴器官，
嗯，
最需要的营养也是有。
嗯，
哦，所以你看现在人就是胆结石的很多，有没有消化道问题很多，
嗯，
其实喝好油真的很有帮助。
哇，
非常的有帮助。
没想到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讲说我们要吃的简单一点点，但是太简单其实也不行，对不对？
是，其实水煮没有不好，只是说营养不够，
嗯，
因为我还是我讲的三大营养素，油脂、碳水跟蛋白质都很重要。
嗯，
吃太油不健康，这个已经是过时了。
真的，
你要吃对油才会健康。
真的，
对，不然不会现在有什么生酮饮食也是强调油啊，168饮食也是要强调油啊。
嗯，
那其实这些饮食其实就是要，也是因为过度吃淀粉延伸出来的健康的饮食法嘛。
嗯，
那所以大家就是要知道还是三大营养素要均衡用才是重点。
没错，其实真的好的油要如何挑选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所在意的一个原则，但是其实油品当中如果我们选择的好的话，其实它可以提供我们身体当中非常多的一些好的价值耶。
对，像我妈吃了面包就会胃酸一直，
哦，
一直来，对，一直会来，我就让她叫她多喝橄榄油啊。
嗯，
啊，好很多啊。后来我跟很多朋友分享，啊，都很有帮助，90%吧。
嗯，
其实有在喝，其实对一些哦，像压力大也会胃食道逆流嘛，嗯，其实都很有帮助。
嗯，
那还有那个比较不顺的，有没有？除了要多喝水以外，
嗯，
要多喝好油。
对，
因为你可以喝好油，可以帮你胆汁分泌比较好，那跟胃酸在一起是会对是非常有帮助的。
哇，
哦，那还有很多啦，当然还有人拿保健口腔的，甚至拿来像。天，因为像现在上班很多都在冷气房里面，
没错，
其实冷气就像是除湿机一样，你身体就很容易干。
对啊，
那其实你可以拿来涂在手上，像我些朋友更疯狂，拿橄榄油来卸眼妆。
也是卸妆油，对不
对？
对，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顶级的保养品也是搭载植物油啊，
嗯，
再加点精油去调而已啊，
嗯，
对啊，所以其实油很重要啦，生活上都会遇到啦，
嗯，
像你涂什么护手霜的，其实好一点的也是用油啊，
也有，
是，都是。
哇，没想到就是除了我们油品是拿来煎煮炒炸，我们在三餐的料理除了是可以有着好的风味也带入了营养之外，其实在生活当中妙用也真的不少，
非常多。就是换个油你会发现你世界不一样，真的很好吃。光每天这样生喝20cc、
嗯，
你每天喝20cc持续一个月，你身体有意想不到的变化，你会发现你的气色变好，你会发现你有可能变得身材可能也有可能变好，
哦，
对，那都有可能，
嗯哦，
那因为其实它就是可以协助把你代谢掉坏的油，
对，
差非常的多，
没错。所以呢，天哦，子荣在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就是天德瑞的冷压顶级初榨的橄榄油了。
是，
那其实呢如果大家哇听到我们很多的节目嘛，也想说哇除了这个煎煮炒炸之外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的使用的话，也想要来试试看，想要来获得我们的天德瑞的橄榄油，我们要如何获得呢？
很简单哈，像一般天德瑞橄榄油在百货公司也买得到，那个星光 A8 馆全部都买得到，贵妇超市都买得到，常常在补货啦，常常在补货，那今天因为正生先说橄榄其实已经涨价很多了，已经涨了两三波了，
好，
真的是不涨不行啊，不涨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吃，因为进口不进来，当然今天也是特惠价给大家。我们今天推出的是250ml的礼盒组，因为大家可能会送礼或者是自用或送礼，那 250ml 我们是两瓶入的礼盒组，那两组外面两组总共四瓶嘛，要4950。好，那今天在正生只要2490，我们另外还会再送你一瓶250ml 的橄榄油。
嗯，
对，
这个价格呢就真的是有看到了博凯的一个血泪在当中，真的，因为这个涨价的元素我们也是尽量来压低我们的成本，
是，
但是带给大家是一样哦，就是原装进口的一个好的品质的橄榄油。听到我们节目常常在讲这个橄榄油的好处，在生活当中的使用也想来试试看的话，就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订购。博凯
是电话是02-2314-9121 02-2314-9121，
欢迎大家呢在早上的八点之后拨打电话来订购喽，2314-912102-2314-9121，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试用看看我们这一次的天德瑞的顶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健康还有营养的好处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的感恩优品的专家博凯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博凯，谢谢你，
谢谢大家。
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好久不见的天德瑞的橄榄油，这个呢是小瓶装250ml 的，那其实呢 250ml 也蛮多人喜欢，为什么喜欢呢，是送礼非常的方便，不管是价格觉得好像呢比较负担得起，又或者呢就觉得这样子礼盒两瓶一直提着走，其实呢也非常的大气，那尤其呢在后面啦，其实有很多送礼的需求，对不对？不过呢其实厂商哦跟我们说呢，其实现在250ml 的也是不多了，目前呢还有一些货，所以特别留给我们正声的听友哦。那所以这一波买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总之啦其实呢这个油品我自己都会使用，觉得呢还蛮不错的，那不管是大瓶装小瓶装，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咯，2314-9121 02-2314-9121，请在早上的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询问问了。而今天的早安大家讲节目也到此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分享，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104.1 空中再会了，拜拜。
风树上也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耐心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得路好长，心慌呀慌，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
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宇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啊，台风要来了，
感谢是的，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
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